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太快报，我是小爱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 T， 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。
第一篇论文是 Learning Adapted Parallel Reasoning with Language Models， 听起来像是让 AI 学会多线程思考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能用生活中的例子解释一下吗？
想象你在做一道复杂的数学题，比如从100倒数到1，每次减去一个特定的数字，算出结果。传统 AI 的思考方式就像一个人按部就班的算，步步为营。但如果问题很复杂，这种串行方式可能算到一半就脑容量不够，或者耗时太长。这篇论文提出了一种叫自适应并行推理 APR 的框架，让 AI 像一个团队一样分头去探索不同的解法。具体来说， AI 会像项目经理一样派生出多个子线程去并行尝试不同的计算路径，比如一个线程试着从100减7，另一个试着减5，最后把结果汇总挑出最好的。这种方式通过 spawn 和 join 操作实现， spawn 就像分配任务， join 是把结果整合。更厉害的是， AI 通过强化学习自己决定什么时候该分头干，什么时候该集中力量。这种团队协作让 AI 在同样的时间内能探索更多可能性，效率大大提升。
听起来像 AI 开了多核处理器，那它效果如何？真有那么神奇吗？
确实很强。论文用一个叫 Countdown 的推理任务测试 APR 在相同计算资源下准确率从 60% 提升到 83.4%， 而且延迟更低，计算量也省了一大半。更有趣的是，他们发现 AI 更倾向于广度搜索，也就是多开子线程，而不是一味的深挖一条路径。这告诉我们，有时候解决复杂问题，广撒网比一条路走到黑更有效。
这对我们有什么启发？比如我平时用 AI 写文章或者解题，能不能也用上这种并行思路？
完全可以。比如你让 AI 帮你写创意文案，可以提示它同时生成几个不同风格的版本，然后你再挑最好的。这就像 APR 的并行探索。而且这项研究提醒我们，未来的 AI 可能会更聪明地分配自己的脑力，就像一个懂得团队管理的超级大脑。应用前景很广，比如自动驾驶需要快速决策，或者金融分析需要同时评估多种策略， APR 都能让 AI 更快更准。
不过论文有没有提到什么不足？总不能完美无缺吧？
确实有局限，现在的实验只在一个特定任务和较小的模型上测试，换到更大的模型或更复杂的任务，比如通用聊天机器人，效果还不确定。另外 APR 需要一些初始化数据来教 AI 并行推理，未来如果能让 AI 完全自己摸索，那就更厉害了。
接下来是 Deep Learning with Missing Data， 这篇听起来像是 AI 在处理残缺拼图，现实中数据缺失很长，比如问卷调查有人没填完，这种情况 AI 怎么应对？
对，数据缺失就像拼图少了几块，传统方法通常是先补全缺失的部分，比如用平均值填空，再丢给神经网络训练，但这种补全可能会让数据失真，就像硬把不合适的拼图块塞进去。这篇论文提出了模式嵌入神经网络 PNN， 它的思路很巧妙，不仅看补好的数据，还要把哪些地方缺失这个信息也用起来。举个例子，想象你在预测一个人的信用评分数据里有些人的收入没填，如果缺失的原因是高收入者不愿透露，那缺失本身就很有信息价值。 PNN 用三个神经网络，一个处理补好的数据，一个专门分析缺失的模式，第三个把这两部分信息整合起来，这样 AI 就能更精准地预测结果。
这有点像侦探不仅看证据，还要看证据为什么缺失，那它效果怎么样？
效果很显著，他们在银行贷款、信用评分等数据集上测试， PNN 比传统方法预测更准，尤其是在数据非随机缺失时，比如高收入者刻意不填收入的情况。理论上他们还证明了 PNN 的预测误差接近最优，相当于已知缺失模式的理想情况。
这对现实有什么用？比如医疗金融这些领域数据缺失很长吧？
太有用了。在医疗领域，病人可能因为隐私不提供某些信息， PNN 能利用缺失模式提高诊断准确率。在金融领域，比如预测贷款违约， PNN 能更好地挖掘隐藏在缺失数据背后的规律。未来这类技术可能让 AI 在处理不完整信息时更像人类，善于从残缺中找线索。
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比如 PNN 听起来挺复杂的，会不会太难用？
确实 PNN 多了个神经网络，计算成本会高一些，而且它假设缺失模式和结果之间有某种规律，如果完全随机缺失效果可能没那么明显。 另外，论文的理论分析基于一些理想假设，现实中数据可能更复杂。不过，他们已经公开了代码，这对研究者和开发者来说是个好消息。
第三篇是 Shannon Invariance Scalable Approach to Information Decomposition， 听起来有点抽象，能不能用简单的比喻解释一下信息分解和香农不变量？
好的，想象一个乐队吉他鼓贝斯一起演奏，你想知道每个乐器对整首曲子的贡献有多大，这就是信息分解。但传统方法分析起来超级复杂，计算量像天文数字，尤其当乐队很大时。这篇论文提出了香农不变量，就像找到了一些简单指标，能快速告诉你乐队的整体协作效果和个体贡献稳定性，而且计算量小到可以用在超级大的系统，比如深度神经网络。具体来说，他们定义了两个指标，平均冗余度和平均脆弱度。冗余度就像乐队里有多少替补，即使某个乐器手掉线，曲子还能继续。脆弱度则是如果某个乐器手出错，曲子会崩到什么程度。这两个指标只依赖香农商计算，简单又直观。
哇，这就像给 AI 做了一次信息体检，他们发现了什么有趣的结果？
最有趣的是，他们分析了深度神经网络的训练过程，发现冗余度和脆弱度像跷跷板训练，越深入网络的冗余度越高，意味着信息更稳，但脆弱度下降，说明信息更抗干扰。这在 MIST 分类器和人脸自编码器中都得到了验证。比如在人脸生成模型里，解码器比编码器更冗余，说明它对信息的备份更多。
这对我们理解 AI 有什么帮助？听起来很理论。
别小看这个理论，它就像给 AI 的大脑拍了 X 光片，让我们看到信息是怎么在神经网络里流动的。未来，这能帮我们设计更高效、更鲁棒的 AI 模型，比如让自动驾驶系统在传感器数据丢失时还能稳定工作。应用上，它还能分析生物神经网络，比如研究大脑怎么处理冗余信息。
有没有什么不足？这么厉害的工具，总有改进空间吧。
有几点，他们的分析基于量化的神经网络，可能会丢失一些连续信息的细节，而且目前只提出了两个不变量，可能还有其他隐藏的指标没被发现。另外，实际应用中估计这些指标需要大量数据，可能会增加成本。不过，这个框架已经为信息理论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窗。
第四篇是 TTRL Test Time Reinforcement Learning。听起来像 AI 在考试时还能临时抱佛脚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哈哈，确实有点临时抱佛脚的感觉。通常 AI 的强化学习需要大量标注数据来告诉他做对了什么，但这篇论文提出了一种叫推理时强化学习 TRL 的框架，让 AI 在没有答案的测试数据上自己学习。秘诀是让 AI 自己生成多个答案，通过多数投票选出最靠谱的，然后用这个共识给自己打分，优化自己的推理。打个比方，想象 AI 在解数学题，它不知道标准答案，但可以试着写出十个解法，如果八个都得出同一个答案，它就认为这个答案靠谱，用它来指导自己改进。这种自举方式让 AI 像个自学成才的学生。
这也太聪明了，效果怎么样？真能靠自己变厉害吗？
效果惊人，他们在数学推理任务上测试，比如 AIME2024TTRL 让一个 7B 模型的准确率从 16.7% 飙升到 43.3%， 提升了 159%。 更神奇的是， AI 的最终表现甚至超过了多数投票本身的水平，说明它真的通过自学超越了起点。这就像学生不仅学会了考试，还掌握了更深的解题技巧。
这能用在什么地方？感觉很实用。
非常实用，比如 AI 在医疗诊断中遇到新病例，没有标注数据， TTRL 可以让它通过试错优化诊断策略。在自动客服、游戏 AI 等领域，也能让 AI 快速适应新环境。未来，这可能让 AI 更像人类，遇到新问题时能自己摸索出路。
有没有什么限制？ AI 不可能完全无师自通吧？
对， TTRL 依赖 AI 的底子要够好，如果任务太难， AI 完全没概念，多数投票可能就不靠谱。另外，强化学习本身对参数敏感，调不好可能效果打折。不过这项研究的洞见， AI 能通过自己的共识自学，真的为无监督学习打开了新思路。
最后一篇是 LLM greedy agents effects of RL fine tuning on decision making ability， 标题说 AI 贪婪，这是怎么回事，给我们讲讲。
哈哈，这个贪婪很有意思，论文发现语言模型在做决策时特别容易短视，总爱挑当前看起来最好的选项，而不是去探索其他可能性。比如玩一个老虎机游戏， AI 可能老拉同一个把手，因为他之前赢过，完全不是其他可能更好的选项。他们把这叫贪婪性。还有两个问题，一是频率偏差， AI 偏爱长选项；二是知行合一问题， AI 明明知道怎么做最好，却不按自己的知识行动。论文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，用强化学习微调 LLFT， 让 AI 在自己的推理过程中学习探索。比如 AI 先写下自己的思考过程，像写草稿，然后根据环境反馈优化选择。他们发现简单的策略，比如先把所有选项试一遍，就能大大提高 AI 的探索能力。
这有点像教 AI 别太急功近利，效果如何？
效果很不错，在多臂老虎机和井字棋任务中， LLFT 让 AI 的探索范围大了 55%， 决策遗憾，也就是错失的机会显著减少。尤其在井字棋中， AI 的胜率明显提高。更重要的是， AI 的知行合一问题缓解了，能更好地把自己的推理转化成行动。
这对现实有什么意义？ AI 做决策的地方很多吧？
太多了，比如推荐系统如果太贪婪，可能老给你推同样的内容， RFT 能让它更敢于尝试新推荐，提升用户体验。在自动驾驶、金融交易等领域， AI 需要权衡探索和利用 RLFT， 能让它更灵活、更聪明。未来，这可能让 AI 更像一个深思熟虑的决策者。
有没有什么不足？贪婪问题完全解决了吗？
还没完全解决，实验用的是简化任务和中小模型，换到更复杂的环境或超大模型，效果可能有变数，而且增加探索会提高计算成本，实际应用的权衡。不过这篇论文最大的启发是 AI 的性格问题，像贪婪可以通过训练来优化，这为打造更人性化的 AI 提供了方向。
哇，今天的内容太丰富了，感谢小 T 的深入浅出讲解，也感谢听众的陪伴。下期太快报再见。
下期见，拜拜。